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27日22点，巴黎时间2月27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新政府上台，非洲冈比亚宣布坚持一中原则。安卡拉周二开审300多名与未遂政变有关人员，一名德国人质被菲律宾境内伊斯兰武装分子斩首。菲外长在人权理事会誓言消灭犯罪分子。以色列拆除9座约旦河西岸非法犹太人定居点。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将就制裁叙利亚政府新决议投票。特朗普研究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段。特朗普提议历史性提高美国国防预算。英国脱欧法案讨论上议院遇分歧或将延期。白盔斩获奥斯卡，发行商 Netflix 老板表达激动。听众朋友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新政府上台，非洲冈比亚宣布坚持一中原则。最新消息显示，西非国家冈比亚在新总统上台后，正式于本周一宣布该国政府将奉行坚持一中原则，并承诺不会与台湾方面建立官方关系。此消息一出，也代表了由总统巴罗领导的新政府将延续其前任前总统叶海亚·贾梅于去年3月制定的这一外交方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自去年12月冈比亚现总统巴罗击败前总统贾梅成功当选以来，新政府直到最近还没有就与两岸关系做出公开表态。而根据该国新总统巴罗在本周的最新声明宣称，由其领导的冈比亚将保持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奉行坚持一中原则，承认大陆当局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冈比亚政府在声明中还宣称，重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并全力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统一做出的一切努力。同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在此之前，台湾方面曾私下与新政府高层进行接触，希望新政府和新总统巴罗能就这一问题改变其前任所定下的外交政策。但大陆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则更直接地出现了在本月18号巴罗本人于该国国内的就职典礼之上。安卡拉周二开审300多名与未遂政变有关人员，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涉及到大约1200人，预计28日被开庭审判的人多达300多人。为了这次特殊的审判，法庭特地在安卡拉的一个监狱里建造了一座面积达到12500平方米的会议厅，最多可以容纳700个被控人员和500个律师。但周二的审判只针对300多人，他们中有一些土耳其炮兵部队人员和军事学院的学生，这些人中一部分有可能被判好几百年的徒刑。这个审判将会持续到3月底。十几个与土耳其未遂政变案相关的司法审判已经或即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但被控发动未遂政变的主谋是居住在美国的居伦运动领导人居伦。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造成近250人丧生，之后土耳其被拘捕的嫌疑人为4万多名，约10万人被开除公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警、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去年11月底，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开始审理一些涉案警察。今年1月30日，包括土耳其军队前高级军官在内的270人在该国西部城市伊兹密尔受审。2月20日，47名被土耳其当局指控曾参与政变的反政府人士也被送到了该国南部穆拉省法庭进行审理。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136名土耳其外交官、军人与他们的家属向德国寻求庇护，有些人是土耳其派驻在北约军事基地的军官。上个月，希腊法院拒绝引渡提出避难申请的8名土耳其军人。
伊 一名德国人质被菲律宾境内伊斯兰武装分子斩首。本周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传来消息，菲律宾伊斯兰恐怖武装阿布沙耶夫所要挟赎金不成，斩首了一名控制在他们手上名叫约尔根·坎特纳的70岁德国人质。而德国政府当天对恐怖分子的这一非人道罪行进行了强烈谴责。活跃在东南亚的伊斯兰恐怖武装阿布沙耶夫曾在菲律宾境内从事了多起恐怖袭击和绑架人质的犯罪事件。该组织于本月14号发布的视频中显示，此次被杀害的德国人70岁的约尔根·坎特纳正在请求德国和菲律宾政府对他进行救赎。同样在视频中，阿布沙耶夫武装人员还向德、菲两国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并声称如果得不到约60万美金的赎金，将会在本月16号、26号、15时候进行撕票。在本周一大限一过以后，负责收集全球圣战恐怖组织讯息的 SETA 集团向外界公布了坎特纳的死讯。在该集团公布的视频中显示，坎特纳本人遭到了恐怖组织成员的残忍斩首。坎特纳的不幸身亡也遭到了菲律宾当局的证实。菲律宾方面也宣布军方已竭尽全力试图对其进行拯救活动，但最终失败。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稍后同样对这一令人讨厌的罪行予以强烈谴责。据悉，受害者德国人坎特纳于去年11月在菲律宾南部海边驾驶个人游艇的时候被绑架。菲外长在人权理事会誓言消灭犯罪分子。菲律宾外长亚塞2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就人权围绕菲律宾扫毒行动的批评作出回应，表示扫毒行动没有中间道路，菲律宾决心消灭那些试图彻底摧毁菲律宾社会的犯罪分子们。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六月底上台以来，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扫毒行动，如今至少有6500人在扫毒行动中被杀，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其中只有2555人死于警方之手，另有近4000人致死情况不详。如此大规模的扫毒行动数月以来一直引发人权组织的批评，大赦国际组织指责菲律宾警方在行动中违反人权的行为司空见惯，诸如杀害赤手空拳者、捏造证据、雇用第三方杀害犯罪嫌疑人、行窃等等等等。菲律宾一名57岁的女参议员因为强烈反对这种血腥的严打行动而于上周五被捕，她的被捕又引发数千民众在马尼拉集会抗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也曾对此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外长亚塞2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上正式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作出回应，他表示国际观察人士关注犯罪分子人权问题，而对根除毒品问题却袖手旁观，他对此深感遗憾。他表示扫毒行动没有中间道路，菲律宾绝不会手软，一定毫不犹豫地消灭试图全面摧毁社会的犯罪分子。
以色列拆除九座约旦河西岸非法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安全部队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对九座建立在约旦河西岸未经该国政府批准的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强制撤离居民和拆迁活动。以色列当局的这一行为也是在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自我拆除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非法定居点行为的延续。尽管在最后一刻，当地犹太居民还试图通过以色列最高法院申诉，希望其收回下令拆毁这九所定居点的决议，但他们的上诉还是遭到了该法院的驳回。在本月初，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了有条件的部分承认由其国民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人领土上建造的定居点。也正因如此，这九所定居点的居民希望争取自己新居所的合法性，从而使其被暂时封掉而不是被摧毁，但他们的请愿活动同样遭到了拒绝。据悉，事发地点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奥夫拉建筑群，其离圣地耶路撒冷和中部城市那不勒斯之间。 而这也是今年以来在当地附近发生的第二起以色列当局出动安全部队拆除由本国国民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的定居点事件。就在本周三，附近的阿玛纳定居点同样遭到了来自以色列警方的清扫和摧毁，而当时有几百名居民和抗议者设置路障并向警察投掷石块，场面一动失控。自去年12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建立定居点属于违反国际法行为，同时安理会还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未否决这一决议，而有传言说特朗普政府将一改前任态度并重新对以色列的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但至少在特朗普上台后与以色列总理的会面上，他还是表达了希望以色列暂停这一非法活动的意愿。另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尽管非法定居点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但当局还是对政府批准和私人建造的建筑予以区分加以管理。据了解，在约旦河西岸目前还有近百个未经该国政府批准的非法定居点的存在。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就将制裁叙利亚政府新决议投票。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二在纽约针对是否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曾在内战中采用了化学武器对其进行新制裁决议的投票。尽管安理会投票程序还未正式开始，俄罗斯驻联合国临时代办萨鲁隆科夫就已在上周五宣称，俄罗斯将对这一制裁投下否决票，阻止其被大会通过。俄方认为这是一个单方面和毫无确凿的决议草案内容。若在明天的当地时间11点半的投票过程中，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俄罗斯代表向这一决议的通过投下了反对票，这也将是其第七次通过外交手段帮助阿萨德政权逃避来自联合国方面的制裁。特朗普研究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段，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白宫周一表示，已经接到了美国国防部就如何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所提出的初步计划。由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准备的这份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初步计划，现在将受到特朗普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讨论。打击伊斯兰国圣战者的战役已经于两年半之前开始，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指责前任总统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花费时间太多，并要求军方领导人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加速进攻伊斯兰国，击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圣战分子。1月28号就是特朗普正式上任总统后的第八天，特朗普要求五角大楼在30天的时间内准备一份新的能够加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计划。不过就国防部长马提斯准备的这份初步计划的内容，美国五角大楼并没有做出太详细的说明，同样就未来所需要做出决定的日程也没有做出太详细的说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告诉媒体说，目前提出的计划是一个比较宽泛和全面的框架，针对的是全球的伊斯兰国势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势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还说，这份计划不仅仅是个军事计划。戴维斯还说，国防部长马提斯周一稍后将就此计划的内容向政府高层官员作出简报。
特朗普提议历史性提高美国国防预算。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周一向联邦政府传达预算建议，其中包括将历史性的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此前因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政府已经削减了军事支出。特朗普周一在白宫与白宫官员见面时提及有关国家安保预算时表示，他将遵守他做出的保护美国人民的承诺。英国脱欧法案讨论，国会上议院遇分歧或将延期。2月27日英国首都伦敦传来消息，目前正在英国上议院进行审议和辩论的关于由特里莎梅政府希望触发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条款法案的具体方式引起了院内分歧，而这或许将进一步延迟英国正式向欧盟提升申请脱欧的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月13日，45岁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两名女性喷射毒剂后死亡。马来西亚警方调查之后，在24日宣布说，用来杀害金正男的是被禁止使用的精神毒剂。有关这起震动国际社会的谋杀案，韩国情报部门27日又称是朝鲜两大部门策划刺杀了金正男。韩联社首尔27日的报道说，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汇报时说，朝鲜国家安全保卫省和外务省策划了金正男刺杀事件。涉及金正男案的八名嫌疑人中，有四人来自朝鲜国家安全保卫省，而负责实际暗杀行动的则归属朝鲜外务省。因此，金正男命案是朝鲜从国家层面策划发起的恐怖袭击。2月26日，马来西亚警方举行金正男事件调查进展记者会，宣布已经发现涉嫌该案的四名朝鲜籍嫌犯逃回国前的窝点，位于吉隆坡郊外某高层公寓中，现在已经被警方严密监控，禁止任何人进入。马来西亚警方在这四人居住过的房间中发现了注射化学物质的器具，这对金正男死于神经毒剂构成了重要线索。四名嫌犯是在1月下旬到2月上旬间进入马来西亚的。事件发生后，他们取道印度尼西亚，逃回了朝鲜。马来西亚警方已向朝鲜警方要求引渡这四名嫌犯。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后，韩国媒体近日又曝光，金正男是被恋人出卖才被最终杀害的。一名被多家韩国媒体称为金正男第三夫人的女性逐渐进入了各方的视野。该女子名叫徐英然，1976年出生于平壤，1988年成为朝鲜劳动党第126联络所的职员。该机构实际是朝鲜的谍报机构。一些韩国媒体怀疑徐英然被平壤安插到金正男的身边，名义上是从生活上给他以照顾，实际上负责定期向平壤汇报金正男的动态。但此后不久，两人即发展为恋爱关系。徐英然曾经一度负责照顾金正男居住在澳门的妻子和儿子的生活。据朝鲜日报称，在金正男事件中，不能排除徐英然参与暗杀金正男的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朝鲜特工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因为徐英然对金正男每天的作息和去向了如指掌，可以为平壤提供情报。韩国是第一个国家怀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谋杀了他的兄弟，朝鲜则否则负有责任，并指责韩国和马来西亚阴谋把金正男死亡的责任转嫁给朝鲜。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以及金正男疑遭毒杀事件举世震惊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对约占对华出口总额四成以上的朝鲜煤炭实行停运的制裁措施。北京此举引发平壤强烈不满。平壤2月23日通过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了《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的署名文章，措辞空前尖锐激烈地暗批中国制裁朝鲜的举措。文章指责那个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以及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却辩称这一卑鄙做法意在制止核计划，而不是对朝鲜的民生造成影响。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发表了一篇相关社评后，文章就被从网站上撤销了，在转发的众多网站上，有些也被删除了。而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评论认为，表面上看，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事的对与他不和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暗杀行动，但反映出朝鲜领导层在实际上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介绍金正男被毒杀后的最新后续消息，由肖曼编播，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资本主义缓慢衰退，这是2月2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从2007到2017年的这十年是危机的十年，这十年的时间动摇了法国资本主义，削弱了法国资本主义，使得法国资本主义更加的脆弱。次贷危机、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以及长达八年的经济基本停滞，使得法国企业的结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一些大型的法国企业，比如路易威登集团、欧莱雅集团或者是雷诺集团，他们都成功的受益于他们安家落户的地方的经济增长，但是法国的一些精华企业蹒跚摇摆，比如恩瑞集团的股票在十年的时间内下降了三分之二，还有一些法国企业改变了国籍，大片大片的工业企业从法国的领土上消失了。法国世界报表示，还有一个能够显示法国资本主义相对衰退的数字是，在全世界的股市上市的企业总市值中，法国企业的占比在2007年春天的时候是 5%， 而目前这一数字只有 2.8%。 目前在世界股市市值500强企业中，法国企业只有22家，而十年前则有32家法国企业。中国的银行家面对不良贷款的焦虑，这是2月2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中国的银行家们害怕的就是害怕债务砸了他们的头。对于 90% 的中国银行家来说，不良债务，也就是说有可能收不回来的那些贷款，是他们面对的主要的挑战。这是中国银行协会和一家国际会计审计事务所联合做出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的内容。这份报告在2月24号得以公布。文章写道，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总额在2016年年底达到15000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不良贷款额和贷款总额的比值在2016年年底达到 1.74%， 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则是 1.67%。 法国世界报文章表示，这一数字大大的被低估了。2016年年中的时候，麦肯锡曾经估计说，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高达 7%。 与此同时，其他的也非常严肃认真的研究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这一数字实际上是高于 15% 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数字根据不同的机构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法国世界报解释说，这是因为计算不良贷款的方法是相当随机的。中国银行在评估哪些贷款是可能收不回来的贷款的时候是相当自由的，而根据最常用的标准，当一笔贷款超过7090天还没有被收回的时候，就认为这笔贷款是没有绩效的，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银行可以认为国有企业的过期的债务并不危险，因为最终国家是会付钱的。所以不论是麦肯锡的研究人员，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是试图通过使用企业的年终报表来对不良贷款的风险进行评估。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们与媒体总是保持良好关系，即使媒体批评自己也都笑脸相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是个例外，他似乎和不支持他的媒体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他骄傲的主要是美国的自由派媒体。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便指责一些媒体对他歪曲报道，上任后他的第一场记者会开成了炮轰记者的会，他竟然不准 CNN 的记者向他提问。在2月24日举行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他称媒体是人民的敌人。当天白宫的例行新闻简报会拒绝 CNN、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入场，使得会场空空荡荡。25日的最新事态是，特朗普表示他不出席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一年一度的白宫记协晚宴通常是总统发表幽默讲话与媒体缓和紧张关系的机会。美国的媒体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类，自由派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等，保守派如福克斯电视网、华尔街日报等等。一般来讲，自由派媒体支持民主党，保守派媒体支持共和党。从本届总统竞选一开始，美国的许多媒体便派别色彩鲜明，成为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助选者。保守派媒体热衷于报道和批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电油门事件和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克林顿基金会敛财等负面消息。自由派媒体热衷于报道特朗普的各种丑闻，诸如12个女人投诉他性骚扰。自由派媒体还在报道中扯出特朗普的妻子、女儿、儿子做一些伤及无辜的事情。而美国的媒体以自由派居多，特朗普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自由派媒体一概反对，尤其是《纽约时报》走火入魔，逢特必反，一些言论失掉了一张严肃大报应该把握的分寸，使得情绪的宣泄代替了理性的论述，并且为了反对特朗普，该报在评述美中关系和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时偏袒中国，使人看到这张大报偏执和浅薄的一面。特朗普在自由派媒体排山倒海般的质疑、批评、反对中失去了理智、涵养和应有的风度。美国的媒体是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宪法赋予媒体新闻与言论的自由，任何领导人都负有保护新闻与言论自由的责任。特朗普向媒体开战，打的是一场不但错误而且赢不了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激化与媒体的矛盾，加重对立情绪，到头来受损的是特朗普自己。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中心22日公布全国民调显示，61%的选民不赞同特朗普对媒体的态度，只有35%赞同。建国之父汤马斯·杰弗逊说，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和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特朗普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方面同样偏执而浅薄，缺乏理性与智慧。不过特朗普上任以来，尽管反对他的示威无日无之，批评与责骂声不绝于耳，有人甚至在谋划如何推翻他，他却没有抓任何人，没有屏蔽任何信息，没有封杀任何网站，没有关闭任何报纸，没有取缔任何电台、电视台。他与媒体结下不解之仇，不惜与媒体开战，好像他仍然是公司老板特朗普。不迫害意见人士和批评他的媒体，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精神上还处于半个老板半个总统的状态， 特朗普现在需要的是尽快完成从老板特朗普向总统特朗普的转型。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新政府上台，非洲冈比亚宣布坚持一中原则，安卡拉周二开审300多名与未遂政变有关人员，一名德国人质被菲律宾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斩首，菲外长在人权理事会誓言消灭犯罪分子，以色列拆除九座约旦河西岸非法犹太人定居点，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将就对制裁叙利亚政府新决议投票，特朗普研究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段，特朗普提议历史性提高美国国防预算，英国脱欧法案讨论上议院遇分歧或将延期，白盔斩获奥斯卡，发行商 Netflix 老板表达激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目前全球移动通信领域规模最大的展览会之一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月27日起在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启动，来自全球各地的移动通信设备尤其是手机制造商竞相展示各自的新产品。如果说苹果与三星两家最大的品牌此次并无惊人展示的话，此前似乎正被市场淘汰的诺基亚和黑莓则正试图重返市场，而后起之秀华为也借此机会再次宣示其争抢世界智能手机市场先锋地位的决心。应该说，全球手机市场在过去两年间显现出后劲不足的迹象。2015年至2016年间，智能手机销量的增长幅度只有 4.8%， 与2010年代年增长 50% 的速度相比，恍如隔世。各路生产商因此都希望创新产品重新振奋市场。不过今年的振奋信号并非来自苹果和三星这两家最大的制造商。苹果集团一向偏好我行我素，不肯在这个产商云集的展览会上亮相。一如既往，苹果计划在9月底揭秘其最新产品。三星集团在经历了去年新款产品盖世勒电池爆炸风波的震荡之后，今年也延缓发布新产品，这就给手机市场上的后起之秀尤其是中国的厂家提供了更大的展示舞台。中兴集团在展览会正式开幕的前夜就率先推出了业内首款建立在 5G 网络基础上的千兆级概念手机。根据中兴集团发言人在产品发布会上的介绍，新款概念手机的链接和下载速度都将会比 4G 手机更快，还将可以具备支持360度全景摄像及超高保帧的视频播放能力。华为集团则在展览会启动前夜发布了其旗舰产品 P10 系列，继续延承其时尚多彩的外形特点，并联合莱卡技术进一步提升其摄像功能。与其他中国手机市场的新秀不同，华为集团得以打入了国际市场。2016年已经尾随苹果及三星两大集团，跃居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三把交椅，占全球手机销量的 9%。华为并不想就此止步。华为的消费者业务集团执行长余承东周日在巴塞罗那重申华为集团要拔得智能手机市场头筹的决心，并认为这一目标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就实现。不过法新社27日引述一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华为虽然毫不掩饰要超过苹果和三星两家最大竞争者的决心，但在美国和西欧市场上，华为的产品还缺少些个性。在后起之秀争先恐后的同时，本届巴塞罗那展览会上一大亮点也是老品牌的旧貌新颜。一度难以为继的黑莓手机2016年宣布将手机生产交给中国企业 TCL 之后，这次借助中国厂家的力量带来了新产品，锁定高端商务手机市场为目标。作为该品牌标志的全键盘已改头换面，以更现代化的面貌重新出现，不仅屏幕比以往旧款更大，而且也自称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系数，待机时间更长，充电更加迅速。 已经过期的诺基亚手机也试图重返市场，不仅带来了三款运用安卓系统的手机，还改版重新推出了其早期标志品牌3310。3310款手机因为结实、操作简单、电池耐用等特点而在2000年代颇得市场的青睐，但却未能赶上智能手机的快车。2017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另一个信息是，智能手机独领风骚的年代，早年的非智能手机也并没有被淘汰。那些只有通话功能的所谓傻瓜手机仍然有市场，不仅在新兴经济体，而且也在联网已成时尚的西方社会，仍然有人偏爱这种没有触屏功能、不能上网的简单的通话工具。2016年，这类手机的销量达到4亿只，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本届移动通信大会为期4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个国家的2000家展商参展，预计将会迎来近10万参观者。法国有近170家企业参展，是这次展览会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由方华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栏目。
听众朋友，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最近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以及平壤最近再度试射导弹，这使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威胁十分忧虑。如何解决朝鲜问题？这既涉及到朝鲜的周边国家，也受到全球各国的普遍关注。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最近在德国波恩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朝鲜发展核武装备进入最后阶段，并商定研究共同的应对方案。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介绍说，双方重点讨论有效引导中国对朝施压的方案。该官员说，蒂勒森对如何引导中方对朝进一步施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尹炳世对此详细阐述了韩方的立场，双方还就朝鲜日前试射中程导弹一事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朝鲜运载核武系统的多元化令人担忧。2月12日上午7点55分左右，朝鲜在平安北道发射一枚型号不详的弹道导弹，并因此招致韩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公开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这一令人不安的举动违反了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对朝鲜于1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一令人不安的行动进一步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朝鲜领导人必须重新回到充分遵守国际义务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道路上来。声明强调，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以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处理朝核问题。朝鲜曾经于去年1月6日和9月9日分别进行了核试验，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3月2日和11月30日分别通过了第2270号和第2321号决议，谴责朝鲜进行的核试验，要求其放弃核武计划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在此次朝鲜试射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2月1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敦促朝鲜停止此类的行动。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紧急磋商。会议前，15个安理会理事国就针对朝鲜弹道导弹发射事件发表声明达成一致。媒体声明指出，朝鲜此次试射导弹严重违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朝鲜挑衅对东北亚局势构成严重威胁，敦促朝鲜停止有关的挑衅，遵守国际义务。 声明还警告，假如朝鲜今后继续发起挑衅，安理会将采取额外的重大措施。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则表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声明，强调朝鲜提高核战斗力是为了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的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地区稳定的自卫措施。报道说，朝鲜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涉朝核活动方面的有关决议，今后也绝不承认。据军事专家此前分析，北朝鲜目前并不拥有进一步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此次朝鲜的导弹试射显示，除了射程的提高，朝鲜军方已拥有固体燃料推动导弹的技术。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减少在发射导弹时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并且能大大增强导弹部队的地面移动性，提高自身的安全。朝中社更是鼓吹说，由于我们战略系统的升级发展，人民军自此拥有了不论在何种地理位置更准确更有效地执行战略任务的水准。朝方还声称，朝鲜导弹项目迅猛发展，以主导创新为先，不再是单一模仿他人而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一再强调，该国已经进入发展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的最后准备阶段，其政府部门则更是随后鼓吹，远程洲际导弹的测试可能将在任何时刻地点举行，但事实上目前还没有记录显示这一消息属实。有媒体报道说，朝鲜的核武计划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展，即武器库的规模、核弹的能量、导弹技术以及躲避监测的能力。据《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说，朝鲜有不到十个核武器。朝鲜位于宁边的核武器基地的卫星图像，加上朝鲜官方宣传提供的照片以及最近的核试验表明，朝鲜有能力迅速扩大其核武器库。据估计，朝鲜现有的钚和高浓缩铀足够制造20到25个核武器。朝鲜2006年10月测试的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力小于1000吨当量，即小于1000吨的 TNT 的爆炸能力。朝鲜在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测试时，其核装置的能量比第一次高了2倍多。朝鲜在2016年1月声称，它的第4次核试验是一次氢弹爆炸，但外部的监视器对此表示怀疑。地震仪读数表明，这次试验的爆炸能量为4到6千吨当量。但据韩国国防部的数据，朝鲜在2016年9月进行的第5次核试验，从地震仪的读数来看，达到了相当于10个千吨当量的能量。1999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特尼特曾经表示，他对朝鲜项目的担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还警告说，最远可飞行1243英里的大浦洞一型导弹能将炸弹运抵到阿拉斯加或者是夏威夷。自那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尽管受到外交和国际上的制裁，这个国家为成为核武强国而进行的投资取得了成功。2016年，金正恩多次试射导弹，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些导弹或许是从移动发射平台和潜水艇上发射的，更容易隐蔽。位于原子弹诞生地新墨西哥州试验室的荣誉退休主任赫克表示，朝鲜的这些导弹未来可以搭载核弹头。他和其他分析人士曾经表示，他们推断朝鲜已经设计和展示了能搭载与短程乃至中程导弹的核武弹头。赫克博士在2016年9月写道，平壤很有可能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发出向美国发射带核弹头的导弹。2015年5月，金正恩表示，朝鲜有能力将核武器微型化。分析人士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但2016年3月，有照片拍到金正恩正在欣赏官方媒体所谓自制弹头的武器。2016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显示出他悄悄打击敌人的能力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分析人士还表示， 此次试射的这枚导弹进一步证明了朝鲜致力于发展出能快速部署的更为危险的系统。另外，日美韩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对推进核以及导弹开发的朝鲜施加压力，并进一步敦促中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三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对朝制裁，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虽然没有指明，但无疑是在向贸易等方面掌握着朝鲜生命线的中国发出了呼吁。但朝鲜过去曾经通过高层渠道告诉中国，他无意放弃核计划。中国方面之前宣布2017年停止进口朝鲜的原产煤炭。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表示，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停止进口朝鲜原产煤炭，时间为自2017年2月19日起执行，有效期到2017年12月31日。华盛顿邮报称，这一令人惊讶的举措将切断平壤一条主要的金融生命线，大大加强联合国的制裁效力。纽约时报也指出，长期以来对华贸易和中国的援助一直是朝鲜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中方这一决定使朝鲜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外汇来源。韩国 IBK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凤玄认为，朝鲜将减少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韩联社称，对中国暂停进口朝鲜煤炭后，朝鲜外汇收入将蒙受重大的打击。纽约时报指出，朝鲜用异常激烈的言语抨击中国对他的制裁，指责中国的卑鄙做法和对美国随波逐流。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反对北京的评论文章，称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同敌对势力要搞垮朝鲜制度的阴谋大同小异。文章写道，一个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不过，中国官方控制的报纸《环球时报》上的一篇评论说，尽管颁布了煤炭进口禁令，但中国与朝鲜的友谊保持不变。文章写道，中国的制裁措施只针对朝鲜拥核，我们坚决反对韩国媒体上针对平壤的各种政治幻想。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再次重提希望通过六方会谈来化解朝鲜半岛危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要把朝鲜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希望十分渺茫。由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和韩国共同参加的六方会谈在2003年到2007年间分别举行了六轮，但朝鲜于2009年宣布退出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该机制已经被视为名存实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栏目。
各位听众，音乐轻喜剧《越来越爱你》在获得七项金球奖后，昨天获得2017年六项奥斯卡奖。该片女主角艾玛斯通扮演米娅，她获得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导演查泽雷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部充满音乐和舞蹈的好莱坞音乐喜剧片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风情的故事。故事讲述一位在咖啡厅打工的米娅，她热爱表演，但是她到处参加演员试镜，但却四处碰壁。越来越爱你故事开始在洛杉矶拥挤的高速公路上，塞车让米娅和爵士乐音乐家塞巴斯蒂安愤怒相遇。塞巴斯蒂安由男星瑞恩扮演，这位音乐家也是勉强能够混口饭吃，与米娅同样在洛杉矶这个大城市中追梦，两人互相鼓励，也擦出了爱的火花。然而，当在现实与爱情遇到两难的时候，二人都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美国导演查泽雷执导《越来越爱》的一篇拍摄，他的父亲是法国人。今年只有32岁的查泽雷属于好莱坞奇才导演。该片在法国上映后已经有超过20000名观众。查泽雷还来法国参加该片的首映式，他特地邀请法国音乐家莱格朗与他一起参加该片的首映式。这位美国导演向给他带来灵感的法国音乐家致以敬意。法国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莱格朗，他为在1964年上映的法国经典音乐剧《萨堡的雨伞》谱曲，让该片成为法国音乐剧中的经典名作。大家知道，60年代《萨堡的雨伞》和《柳妹花桥》是法国导演德米的两部音乐剧，而美国导演查泽雷成功地把这两部法国音乐剧中的无忧无虑的情调、充满幻想搬上了好莱坞的银幕。法国影评人士认为，这也显示了法国歌舞剧在美国百老汇主导的音乐歌舞历史中的地位，那就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边缘化。《越来越爱你》一篇中，男女主角表演都非常出色，这也是艾玛和瑞恩第三次合作，他们属于好莱坞冉冉上升的年轻明星。在该片中，艾玛表演如此出色，拿到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他们二人还在该片中自弹自唱《明星城市》。瑞恩扮演钢琴师，也亲自弹奏钢琴曲，优美的旋律非常感人。
See the decorations. Good luck in the new year.
影评人士认为，《越来越爱你》是一部向好莱坞黄金时代致敬的电影，也重现了当时歌舞剧的风华，展示了新锐导演查雷泽的成熟。复古的拍摄场景、动听的爵士乐，还有混合的舞蹈和电影风格，让人们仿佛回到了50年代的好莱坞。大家知道，在1930年至1960年，好莱坞产生了许多名垂影史的歌舞电影，如《绿野仙踪》《真善美》和《西城故事》等，都是让人回味再三的时代经典。然而，到了21世纪，好莱坞精彩的歌舞片只剩下《红磨坊》和《芝加哥》，这也让年轻观众对这类电影剧渐渐失去了兴趣。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情调给美国电影《越来越爱你》的灵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法语歌曲 Ça va pas la tête， 这是由歌手 Demetan 所演唱。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新政府上台，非洲冈比亚宣布坚持狱中原则，安卡拉周二开审300多名与未遂政变有关人员，一名德国人质被菲律宾境内伊斯兰武装分子斩首，非外长在人权理事会誓言消灭犯罪分子，以色列拆除9座约旦河西岸非法犹太人定居点，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将就制裁叙利亚政府新决议投票，特朗普研究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段，特朗普提议历史性提高美国国防预算，英国脱欧法案讨论上议院与分歧或将延期，白盔斩获奥斯卡，发行商 Netflix 老板表达激动。听众朋友，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语歌曲 La Passionné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Thomas Fesso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n salade, j'ai sonné à la porte de la femme géante qui sait manipuler les bras articulés et les chaises pliantes. Dans la salle d'attente, y'avait d'autres tordus qu'avait planté la tente. Alors j'ai attendu, craignant, je le confesse, d'avoir les os brisés, de mourir écrasé par ces énormes fesses. Et puis ce fut mon tour, le sort avait permis que ça tombe le jour où j'avais mis un caleçon fantaisie que l'on m'avait offert pour mon anniversaire. Le sort avait choisi joli cocotier planté sur une plage sous un ciel incendié, vierge de nuages, et la femme géante m'a serré dans ses bras et nous avons dansé la bachata et craque, le merengue et craque, la pachanga et craque, la guacha et craque. Pour les yeux que ce tableau charmant, nous étions tous les deux comme la Vierge et l'enfant, et nous avons dansé. Je me suis laissé faire, et un pas de côté, et un pas en arrière. Il n'y avait plus qu'à tout jeter dans le seau. Après la pachanga, j'avais le dos en vrac. Il n'y avait plus qu'à tout mettre dans un sac. Après la pachanga, j'ai remis mon pantalon. Soit il était plus court, soit j'étais plus long. La bachata est craque. Chonga y crack, la guacha y crack.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